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现在来先唱赞美诗哈，364首啊，364首哈。分享的题目就是如何得到力量，如何得到能力。那么主耶稣说我是生命，那么在那约翰福音14章的那个地方就有写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耶稣说我是生命，这个生命这个包括了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就是智慧，一个就是能力。生命有 包括智慧跟能力，因为智慧跟能力都是从主耶稣来的。好，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在新约230页啊，230页。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啊，这边讲，他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耶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这个现代译本是说，耶稣啊，耶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智慧跟能力啊，都是从主耶稣来的，啊，那么啊，我们今天啊，那么就来光讲这个能力这一方面哈。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能力啊？那如果说我们呢，我们仅仅有智慧啊，那么我们能够分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或者是什么是可想的，什么是不可想的，或者是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啊，或者是说什么是得罪神的，啊，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如果是光这样都还不够啊，那如果我们能知而不能行，那么就等于不知啊。那么因为呢，只知而不行啊，只有知道而不去做哈，那么就像人呢，对着镜子看了自己本身的这个面貌之后，看了就走了，随即就忘了自己的相貌是怎么样，所以不能够产生真实的果效啊。所以我们说知道以后还得能行啊，那么就所谓即知即行啊。在明朝，我们知道在王阳明的学说里面有一个学说叫即知即行，就是说哈，知道的话就去做啊。那么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边，你要去做啊，你要去行的话呢，就需要有能力啊，知行合一，那么才有果效。知道又去做，这样才有果效。那么基督教啊，所以跟其他的宗教主要的分别，也就是在这边，基督教最注重这个能力了。那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靠神就得到了能力啊，他不但能行善，也能够拒恶啊，行善又能够拒绝这个恶哈，行善拒啊。那么行善哈，我们知道行善是一种勉励嘛哈，那这个勉励人家哈，那么去做好事嘛，这个很容易得到人家的称赞啊，所以行善，那么人家啊，那很喜欢做。那么遇到了善事的时候呢，啊，那么大家啊，那么很可能就尽量去做了。行所当行哈，这个做善事是应该做的，行所当行。但是这个拒恶的话呢，拒绝这个恶哈，那就可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恶哈是一种诱惑啊，那么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啊。人若没有从上头来的充足的能力的话呢，哈，那么就很难约束自己了，就很难。职所当职，就是说禁止应该这个禁止的，那这个就很难做到了。那么这个能力要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圣经上，在旧约里面有一节圣经，我们看看诗篇啊，62篇，诗篇62篇，旧约的701页啊，701页。啊，这边诗篇的62篇的11节啊，11节，他这边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是属乎神，啊，那这边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说我一再听见神说过，我的权力啊，就是哈，那这个现代译本是说，我一再听见神说过。权力都属于他啊，就是这个能力就是属于他啊，就属于神。所以我们知道说能力啊是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我们反观其他的这个宗教，他们也有一套哈，足以 自炫的这个教义，他们有自己一套教义来炫耀，那他们有一套下人的这个教规啊，要怎么做怎么做哈，那么也有一套捆绑人的教义，那么更有一位高高在上的教主，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能力，就是没有能力，所以呢他们呢既没有能力来行善，也没有能力来拒恶，拒绝恶，所以只好怎么样，随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那么基督教就不然哦，因为有智慧，所以呢有了智慧就能够分别善恶嘛，因为有能力，所以能够拒恶行善，就能够拒恶行善。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同来思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能力，我们能力要怎么得到。好，我们讲了，我们今天就讲三点，第一点就讲到能力的来源是信主的话得到能力，相信主的话得到能力，这个是来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新约76页，路加福音一章37节，一章37节，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地方中文的翻译，这个翻译的太好了，英文的翻译就是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这边是翻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如果比较起来的话，中文的翻译特别指神的话，神的话，这个比较合乎什么希腊的原文，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力，神的话就是能力，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凡是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五章53页，新约53页，马可福音五章的25节，这边是记载那个耶稣啊医治这个血肉的女人，那我们就省略读了，我们就讲一下就好了哈。他这边是记载从25节到34节嘛，他是记载说耶稣这个为人那个医病的故事。那有一个人患了12年的血肉，这个血肉症，这个是妇人病哈。那么群医束手无策哈，他的钱财也花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听到耶稣的事，耶稣的这个所行的事情。那么他就夹在群众的当中，就来到耶稣的背后，他伸出了手，摸主的衣裳的穗子，那衣裳的那个脚哈，那个。那么当时他的心中就有一个想法。那么他说，他想，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必定痊愈，我必定好了。他就凭着这么一点信心当他一摸到耶稣的衣裳的穗子的时候，那么他的病立刻就好了。那么耶稣也立刻觉得说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于是呢就查询到底谁摸他的衣裳呢。那么后来这个女人就将她的实情告诉了耶稣，那么主耶稣就安慰她说这个34节，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的病好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在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点是能力是从主耶稣来的，第一点能力是从主耶稣来的。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疾病，有了神的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疾病。再来第三点，神的能力也必须要加上人的信心，那么才能够产生果效。如果光有神的能力你不相信，那么也无效，就是这个意思。好，再来那么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 这个是主耶稣登山宝训啊。主耶稣在地面上啊所传讲最长的一篇道理就是登山宝训。当主耶稣讲完了道啊，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呢他教训他们，他说正像有权柄的人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啊，七章马太福音啊七章二十八节。啊，这个啊，七章二十八这边讲说，啊，因为他教训他们之后，正像有权柄人啊，不像那文士啊，为什么不像那一些文士呢？因为文士他们是人，所讲的话言不由衷啊，说出来的话都不由心中想，假冒为善，自然就没有力量，他不是实实在在，所以没有力量。那反过来看，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是阿们阿们的啊，所以有权柄，有能力啊。那么主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能力呢？要给我们这个力量呢？这个并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或者是彰显我们自己，乃是要我们靠着他的力量为他做见证。啊，遵循他的道理，那么好让他的这个名得到荣耀，他的邦国被高举。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的亏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行做太少了，去做了去行的太少了，有理论没有实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用了，必须要什么理论跟实际要配合，这样才不会辜负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力量啊。当主耶稣啊，他开始出来传道理的时候，他在加利利的海边，加利利海边，他遇见了这个西门彼得啊。那么他是捕鱼人嘛，哈，这是捕鱼的，跟他的这个兄弟安德烈，他们两个正在海里面撒网在捕鱼，主耶稣跟他讲：“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啊，主耶稣跟他们这样，主耶稣跟他们这样呼召，他们呢马上立刻就舍了网，跟随了主耶稣。如果我们读这一段这个历史的记载，那么也许这个也许不觉得怎么样哈。但是呢，如果我们详细想一想，当时啊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呢，第一个他们两个都不认识主，啊，主耶稣跟他们啊，他们也不认识主，主耶稣哈，这个当然主耶稣认识他们，可是他们并不认识主，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自己为了生活都有自己的行业啊，他们现在捕鱼啊，对不对？啊，他们有捕鱼的这个行业啊。第三，这个时候。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理，还没有什么名声啊，这个还没有行过很多的神迹啊，这个让他们知道啊，所以呢，但是呢，他们呢，啊，他们就一点也不怀疑啊，一点也不犹疑了哈，那么他们就不加考虑的，就舍弃了他们的生活的工具，去跟随了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难免哈，都有几个至亲好友了。那么你也去劝勉他们说，哈，那如果你去那个劝勉他们看看，要他们说，啊，舍弃了他们的工作，或者是舍弃了他们的家务，请他们来教会，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肯。或者是叫他们凭着信心那么来侍奉主啊，那他们是不是愿意呢？这个确实是不简单。我们不要说侍奉主了，就是连劝他们说你来信耶稣，那我们也觉得说很不容易了哈，何况那些啊，对那些啊素不相识的人啊，那么 你的一切话啊，更没有什么效用了。那么，但是因为主的话，他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呢，门徒就肯答应他的呼召，这个呼召啊，所以这个西门彼得他们呢，那么就答应了主耶稣的呼召啊。那么又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哈，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拉撒路有没有？拉撒路啊，他病了，他的两个姐姐，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他们就差人去请耶稣来为这个拉撒路来医病。当耶稣到达了这个伯大尼的时候，这个拉撒路已经死去了四天了，甚至呢，甚至已经差不多发臭了。那么他的姐姐们哈，既灰心又埋怨主，甚至说耶稣你来得太迟了，死人不能够复活了。但是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哎，这个拉撒路果然呢，就从坟墓里面就出来了。这也就是因为主的话大有能力，他能够使得死人的复活啊，使得这个死人的复活。好，那么再来我们说，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啊，十八章那个第三节到第六节那边记载说，当这个卖主耶稣的这个犹大带着一队的兵丁跟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来到了这个客西马尼园要捉拿耶稣，那么主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情，所以就问他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当主的话一出口，他们就后退倒在地上。那你们看，你们想，我们的主他的话一出口，有的人就受感动接受了这个呼召，连仇敌也害怕了，退后了。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力量，就必须要相信主的话。主耶稣怎么说我们就应当怎么信啊，不能够存着这个犹疑的心啊，也不可以有怀疑的态度，那更不可以说对主的话七折八扣啊。如果你要信的话，你就全信，你不全信的话就是不信了，就等于不信啊。啊，那么还有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那边啊，这个二百零五页，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五节，这边记载说，这个使徒保罗啊，哈，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次哈，这个保罗啊，乘船，啊，乘着这个船被解送到这个罗马的地方去。那么在这个途中啊，遇到这个狂风大浪的这个吹逼啊，圣经说，这个二十节说，太阳和星辰呢，已经多日不见了。好几天都没有看到太阳，也没有看到星星了，船上的人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船上的人都绝望了。就在这个危险万分的时候呢，保罗啊就靠着信心站出来就做见证。那他就说，这二十二节啊，他说，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丧失。那么这二十五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啊。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出说，神不像人，我们纵然失信他，神还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他不能够违背自己说话啊。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看好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百零三页，提摩太后书啊，三章三百零三，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这边说，我们纵然失信，他啊，指的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因为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是这样。 所以多少时候啊，我们软弱了，我们萎缩了，退缩了，退后了，跌倒了，都是因为我们不信神的话。因为不信神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啊，就没有力量。那亚当，我们知道亚当为什么会吃那个不能吃的果子呢？就是因为他不信神的话，他对神的话产生了怀疑啊，打折扣了。他受这个撒旦的这个怂恿，说吃了禁果之后，你就可以得到智慧了，他就相信魔鬼了。所以他就用这个偷吃禁果的方法想要得到智慧，那因为他听这个魔鬼一说，哦，你吃了禁果就得到智慧，所以他就用想要偷吃禁果来得到智慧。我们知道不信就是罪，不仅他一个人犯了罪，并且祸延子孙啊，对不对？把我们全世界人都圈在罪中了。因此我们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全备的信心呢，完全哈全备的这个信心呢，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啊，也是因为听信神一切的话，他才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啊。这个在马太福音四章那边就有写，这个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么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如果他愿意的话，确实能够吩咐这个石头就变成食物来吃啊。但是他不能够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耶稣说啊，第四节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圣经啊有六十六卷，新旧约六十六卷，那我们要卷卷相信，句句要相信，字字要相信。因为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来，我们这一节来看好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就在这个旁边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304页，的十六节哈，这边他说圣经啊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多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个就是圣经啊。那我们要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要相信圣经，那我们就相信神的话啊。我们知道在19世纪那英国有一个大布道家叫做斯布珍啊，叫斯布珍。那么他这个人所以会相信主啊，会信主来归主啊，然后他主要原因是怎么呢？这个斯布珍呢，那么他有一天呢，他要去参加乡下的一间小教堂的这个聚会。那么适逢那一天呢，这个狂风大作，大雪纷飞啊，下大雪啊，那么又这个狂风又大作，这个路途啊就被这个风雪所这个阻碍啊。之后呢，因此呢，这个聚会的人很少啊。到了聚会的时间呢，连这个讲员呢，连这个主领人呢，就受阻不能来了。就在那个时候，台下有一个弟兄，那感动的他自己就走出来了，走到讲台上。他没有讲什么道理哦，他只念了一节圣经，那一节圣经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45章，旧约857页，857页哈，他念了以赛亚书的45章哈，45章的22节。以赛亚书的45章的22，他说：“地极的人多当仰望我，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这个现代译本说，全世界的人，你们归向我，就必得救。啊，那么他这边讲说，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哎，上台的这位弟兄啊，他不是传道者，他不是传道人，他也不是什么牧师哦，他也没有经过什么讲台的训练哦，但是他有这种负担啊，他有这种责任啊，所以他敢凭着信心就传扬神的话。当他读完了这些圣经之后呢，他就用手啊，就指着这个司布真啊，就跟他讲说，你当仰望神，就必得救。哎，当时这个司布真呐，哈，他只是一个慕道者呢，他只是一个慕道朋友呢。当他听到那一节圣经的时候，他立刻觉得扎心啊，于是怎么样就悔改，就归主了。哎，就这么快，这神的话就是这么厉害啊。后来呢，他就成为一个大布道家啊，就是英国的19世纪的司布真啊，这个大布道家。那么主耶稣也借着这个大布道家啊，借着他拯救了千万的这个灵魂呢哈。那么而且我们知道，司布真他是一个有名的这个金嗓子啊。那么他的声音很大，他站在这个台上讲道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麦克风的，台下人都能够听到。那有一次哈，他到一个新的场所哈，然后去那边试他的声音哈。那么全场空无一个人，那么他就读一节圣经，来我们看看他读哪一节，就是提摩太前书啊，第一章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297页，297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15节，你看第一章15节啊，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个啊，司布真呢在试音的当中呢，那全场都没有一个人，他就这样大声的念。当时啊，正好怎么样，有一个泥水匠，他是在屋顶上工作，他听到了说我是罪魁，他立刻就受到感动了，他让他这个紧张的怎么把那个水泥桶就从上面就掉下来了，从屋顶上就掉了下来。那么那个人就赶快下来以后呢，就怎样认罪悔改了，哎，后来才归向了基督了。啊，所以说我们说神的话啊，实在是啊，所以我们刚才这两节圣经啊。啊，起码就有两个人的灵魂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啊，人的话呢，清淡如水，哈，神的话是丰富如奶，哈，啊，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喂养人，啊，所以我们要多传神的话，多听神的话，哈。好，这个是第一点。啊，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哎，那么我们要得到能力。第二点就是为主见证得能力啊。那我们刚才是说相信主的话就得到能力，再来呢，我们是为主见证也会得到能力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63页，《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哈，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要等候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基督徒啊，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很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呢，圣灵降临的这个力量是要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预备的，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啊。那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啊，好，应该是为主做见证，肯忠心来行道，而且 能够领人来归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做见证啊，并不是仅限于台上来讲道。那么，只要基督徒所表现的一切的良好的行为啊，过的圣洁的生活，或者是正常的什么体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可以为主来做见证的哈。所以基督徒啊，可以说本身呢、就是一篇活的道理。主对门徒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在路加福音24章嘛，48节，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就是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了，就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我们只靠这个讲台啊，那么它的效果就太有限了。我们必须要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随时随地的有形的、无形的、有声的、无声的来为主做见证。那么让我们基督这个馨香之气可以从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散发出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美的见证。那么做见证不只是限于这个口传我们见证就不一定说单用这个口来讲，或者是身传，最高级的就是用血来传，流血就是为主的殉道。根据这个教会的历史的统计在那个1900年，我们知道1900年是什么？庚子之乱。庚子之乱就是八国联军嘛。在那个时候，清光绪26年了，那个时候庚子之乱的时候呢，那个外国的教士在中国被这个清朝清军杀了200个人。庚子之乱的时候那个外国教士被杀了200多人。另外呢，基督徒那个时候殉道人也有达到什么3万人。如果不是从上头来的力量，他们才不会这样视死如归了。一直到了1907年哈，1900年到1907年，7年之间相差7年，基督徒的人数增加了20万。光这个7年之间增加了20万，那很感谢神，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为什么能够增加那么多的信徒呢？乃是因为那200多位的传教士，他们所流的血做了见证。那么更宝贵的就是，那个英国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单位叫内地会嘛，有一个叫内地会，他们是属于。那么有一个叫做戴德生这个人所创办，他主要是要来中国来开拓这个福音做圣工的。这个内地会的传道他们这个死了很多人，可是他们不要满清政府做任何的赔偿。那因为他们认为说为主而死是不要代价的。那就因为这个内地会他们有这种容忍、这种饶恕的心那么才能够用200多位的这个传教士的这个性命换来了20万的这个灵魂那平均那么一个殉道者为主得了这个1000条灵魂这个如果算起来是太划算了不过呢，这个是血的见证这个非常非常不简单那不管是口传也好，身传也好，或者是这个血传也好，这个都是为主做见证都需要能力能力都是从什么地方来？就是要接受圣灵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力好，再来第三点，我们来讲，等候真神也会得到能力。等候真神。好，我们请看以赛亚书40章，旧约850页。以赛亚书的40章29节，这一节我们是常常在念的40章29节，疲倦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 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却不倦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第三个能力的来源就是要等候神。我们今天呢、我们所以缺少能力，缺乏能力，就是因为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为主做见证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肯等待耶和华啊，这边讲说要等候耶和华，有时候我们是没有等候，不肯等候啊。圣经的真理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轻举妄动啊，你不要偏行己路，务要等候神啊，让神动了善功，那么他就必成全这事。许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不肯等候，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从撒拉，对不对？从撒拉，那么给他生一个儿子，对不对？那么他等不及了，他接受了妻子啊，妻子的建议啊，属肉体的办法了，就跟侍女夏甲就同房了，结果真的生了以实玛利，有没有生了以实玛利？那么虽然说神还是按照他的应许，到时就给他生了一个以撒，对不对？可是呢，祸根早已种下去了。最后呢，这个以实玛利啊，后来就变成以撒的这个死对头了。今天我们回教跟这个以色列人不和啊，也是因为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因为以实玛利他是回教的祖先嘛，就跟那个亚伯拉罕这边就这个以实玛利他是阿拉伯人，是回教的祖先啊，所以就跟这个以撒就成啊，就成为这个对头，死对头。所以回教跟跟这个以色列人就时常在打仗，对不对？所以你看，因为亚伯拉罕他不肯等待，就出了那么大的毛病了，就受了很多的这个咒诅了。所以这个等候的这个功课啊，实在很重要，而且是很困难、很宝贵的啊。今天叫我们说，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困难，但是叫你说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叫你安静的站在旁边等候的话呢？那就很困难了，因为呢，人有自尊心嘛，对不对？他想要争取表现啊，他要争取啊，所以呢，你把他冰在那一边啊，他心中就不是滋味了。可是结果呢，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带来了很多无谓的这个烦恼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等候而所得到这个结果。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卫。大卫他从小就受膏做王，但是他一直不能够登上王位啊，神就一直叫他等候了20年。大卫他是等了20年之后，到了30岁的时候他才做王的呢。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他在等候的当中学习这个功课了，等到他学够了才让他做王。所以今天神要使用一个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他等候，你不要太急啊，你就在那边好好的等就好了，或者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啊，那么神会答应你，但是呢就不是现在，就是要你在那边等候。所以许多人心中就很急躁啊，急于说表现啊，急于这个事工啊，我们说欲速则不达，结果呢一事无成。因为怎么样，神有他自己的时候，神他凭着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意思行做万事啊，他要怎么做怎么行，就凭着他自神的意思做的了，而不是凭着你的意思做的了。因为神呢他不能够迁就我们，神不迁就我们呢 神也不安抚我们，神只要是要求我们顺服他，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想要急也急不得，啊，你想要，啊，你想要怎么快都没有办法，神就是要你说，你就好好听话就好，就听我的话，顺服就好了，哦，这个是很难的，啊，这个很难的功课了，啊，可是呢，啊，神就是他就是只要我们这样顺服他，如果我们不顺服他，不等候他，那么你看，不知道你要绕多少的这个弯路，跑了多少的冤枉路，最后呢，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起点。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等候啊，很不简单啊。好，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那边有一个故事哈，啊，我们这个都晓得，这个大卫王哈，啊，大卫王跟这个亚门人。跟亚门人的王，这个亚门人的王叫做拿辖嘛，哈，拿辖。他们是大卫跟这个拿辖这两个人本来是要好的朋友了。这个拿辖他死了之后，接着他的儿子起来叫做哈嫩，哈，这个拿辖的儿子叫做哈嫩，接续做王。大卫就差遣他的臣仆，哈，哦，前往，哈，前往这个亚门那边去给他安慰，哈，也表示说这个敦亲睦邻嘛，哈。哎，当这个大卫的使臣到达亚门人的地方的时候，由于啊这个新的王啊，这个哈嫩啊，这个年幼无知啊，哈，他就听了他左右这个小人的这个毁谤的话，他说什么？说大卫啊，他现在他派来这个使臣啊，他并不是真心的来安慰我们的，乃是要来窥探我们的国情啊，那以便将来呢来颠覆我们呢，啊。哇，这个哈嫩年幼无知啊。果真就听信了他们的话，听信这些小人的话，于是呢，就将大卫派来这个使臣的衣服的下半截，那么就给他割断嘛，对不对？啊，露出了这个下体，很羞耻，啊，又把这个使臣的这个胡须要剃掉了一半，哇，羞辱他们。衣服啊，你看衣服割断，衣服割断这个是比啊，这个是比较好办啊，另外再换一件嘛，哈。但是胡须剃掉一半的话就困难了，你懂哈？那因为那犹太人哈，因为犹太人他们都是留这个长胡子的，哎，这个表示他们很尊严嘛哈。那么现在这个胡须被剃掉一半呢，啊，就不能见人了，短时间又不能够长长啊，好，迫不得已啊，大卫就只好派人呢，把那些使臣呢接到耶利哥的地方去，住在那里，等到胡须长长了再回国。哎，你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长胡子哈，我们并不能急的啦哈，必须要耐心等候嘛哈，那我们也是要等候神，也是这样啊啊，你这个长胡子你不能说这个一根一根向外拔，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样不行，就好像那些那个愚人有没有啊，揠苗助长啊，啊，把那个苗啊就拉长了，啊，想要给他长大，结果后来都死掉了，对不对？啊，这个不能这样。啊，那么就像一个病人了哈，那么他就拔完了牙齿，啊，那么之后呢，那么就要求医生说，你赶快替我想办法，让我这个牙齿赶快恢复了。哎，但是大夫说啊，这个不能急呀，啊，起码也要好好要等候一段啊，啊，至少要一个礼拜啊，哦，那么这。那让他自然的疗养，让自然的疗养。什么叫自然疗养？这个就是神的疗养，也就是神来医的。那么所以有一个外科的大夫啊，那么他就说得很好。他说：“我会开刀，但是我不会缝口，会开刀，但是不会缝这个伤口。”他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他不会用针来缝这个开刀的伤口啊，乃是说他不能够使得伤口完全的合拢起来，那就是要靠神呐，啊，就是要靠神，所以人是无能为力的了，所以要等候了，人急也没有用了，所以等候，什么叫等候啊？就是让神能够从容不迫的做事，啊，我们需要给神一点时间，让他来做工，啊，这样才，那么这样的工才会完成。好， 那我们现在又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讲一个故事，不，这个也不是那个哈、啊，美国啊，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我们哈、啊，我们知道这个林肯哈、啊，美国南北战争，林肯哈、啊，他是率领这个北方的军队跟这个南方来作战。那么开战的之初啊，这个南方就一直胜利，南方胜利啊，北方就哈、啊、就失败，所以就有人呐、啊，就建议这个。跟林肯说：“你要多在神的面前祷告了，啊，求神来帮助了。”可是林肯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经常在祷告，不过我的祷告不是求神帮助我，乃是求神帮助敌人。哎”那么他说：“神他已经帮助我了，因为呢，我是站在神的一边，我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照圣经的教训呢？”知道人类哈，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种族了，没有什么国籍的这个分别。我们大家啊，不管黑白，我们都通通是罪人了哈。所以，我们解放黑奴，我们这个是符合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站在神的一边的。那么，神一定会帮助我，所以用不着我再来啊，再来求了哈。现在我要祈求的就是什么？求神帮助敌方。那为什么帮助敌人呢？就求神帮助敌人也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他就说，如果南方也明白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南方他自然就会放下武器，就不再作战了。那么北军呢，他所率领的北军呢，就可以不战而胜了。所以这个林肯说，我们呢、啊、要给神一点时间，让神来做工，要让他让神感动对方，也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哎，果然这个战争结束了，北方打胜仗了。有人就向林肯又祝贺了，说：“林肯将军，我恭喜你，你得胜了。我看见这一仗啊，这场战是神站在你这边。”但是林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谢谢你的祝贺。”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你的说法，按照真理说，不是神站在我这边呢。问题是说，我林肯是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假如神站在我这边，那么我就是主体了，啊，那么神就是从属了。事实上呢，神才是我们的元帅，我林肯不过是神的一名小卒而已，小兵而已，啊，那么。这个就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也是我们认识神的基督徒。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林肯这两个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在开始的那两年，北方是一直的失败，但是林肯呢却能够一直在神的面前等候，他并没有乱动手脚，他也没有灰心丧胆，他知道说自己是走在正道上，自己是为真理而战啊，所以他就能够在那边等候神啊，最后呢为神打了一个美好的胜战啊。这个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个啊，如何得到能力，我们讲了三点。第一个就是信主的话就能够得到能力，第二个就是为主做见证能够得到能力，再来就是等候真神可以得到能力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因为有主的生命，我们一方面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一方面我们有能力啊，能够聚恶行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加在一起啊，智慧加上这个能力，就会使得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丰富起来啊。我们今天讲这边，好，再来唱诗的哈，395首啊。
我今奔向更高之地，步步紧紧。天心祷告不停， 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凭信站在天上的金，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上充满一粒无助，为我所愿藏居之处，生活和主情中一心的问，为何歌声天上圣徒受过赞颂，就提升我，使我坚定，一心站着天上乐气，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进入天堂荣华美丽，如今我求主同行之